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一个黑社会的浪子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好人后，道出了心中期盼的美好世界，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氛围呢？他经历了什么让他有这样的感慨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个混黑社会的，抽烟喝酒吃摇头丸吸冰等各种恶习样样来，可说是五毒俱全。2006年我因伤害罪被判刑四年，在监狱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肾结石、尿血、失眠等等非常痛苦。我申请去监狱医院治疗，但钱没少花却没什么效果。后来我发现监狱里练法轮功的人身体都很好，就主动地接近他们，问他们有什么健身妙方。一了解才知道，原来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功法，让人按着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还有五套舒缓的功法。我一听就犯愁了，监狱里也不让练呀。他们安慰我说，不要紧，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就能让你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心想，真的吗？我就在心里一遍一遍的念，真神了，身上的病痛竟然慢慢的缓解了，还能睡着觉了，也有劲儿了。2010年我出狱后就练起了法轮功，可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呢？还把他们抓进监狱，监狱不是关坏人的地方吗？像以前的我这样的人才应该进监狱的呀。于是我就去找律师问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可很多律师对此避而不谈，有的说这是政治案件。后来我找到了一位敢说真话的律师，他告诉我说，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都是合法的，政府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。此外，2011年3月1号生效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还废除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。这么看来，法轮功的案子是冤假错案呢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通过学习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知道了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我洗心革面，不混黑社会了。有一天，老乡主动找人给我送来10000元，因为我以前赌博出老千儿，被这个老乡找人用刀刺成重伤，差点死了。后来我拿刀去老乡家找他，他一直不敢回家。老乡主动送来10000元说了结此事，我说不用给钱了，中间人说钱都拿来了，你就收了吧。他担心我不放过老乡，我就给老乡打了电话告诉他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，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了。他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，是啊，要在以前给我10万8万也不一定够。和我犯伤害罪同案的两个小弟回来后跟我说，要找我们同案的主犯要钱，找平衡，因为我们是帮他打人，本来是想吓唬吓唬，结果打成重伤，主犯赔的倾家荡产，我也赔了40000元。我就找到主犯说明来意，他说他真的没钱，就给了我200元。我一看这么办不行啊，一定还会出血案的，我就自己加了10000多元给两个小弟送去， 并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，还讲了我在大法中受益的真相，劝他们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。他们同意了结此事，收了钱走了。如果没有修大法，我的损失也得找主犯要，更谈不上自己出钱平事儿了，说不定又出什么案子了。修炼前，我经常去一家饭店吃霸王餐，欠了3000多元。修炼后，我主动去还钱，老板做梦也没想到我会主动还钱。我告诉他，我修大法了，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处处能为别人着想、与人为善的人。老板听了也很有感触。我也主动找活干，再苦再累也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糊口，承担起一个做丈夫、做父亲的责任。有一次，我在打石场干活，不小心两根手指前节被电击皮带勒骨折了，医生说要打钢针，得住院。我不想让石场老板承担责任、受损失，我就回家了。通过练功，没几天我的手指就好了。法轮大法真的太神奇了。还有一次夜间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大石场干活，石场的输送皮带在作业中掉了几块石头，我没停皮带就去捡石头，结果衣服袖子被挂上了，手臂被皮带绞了进去，皮带尾轮是死头，已经绞到上臂了，突然一股神奇的力量把我的手臂拽了出来。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救了我，否则我的手臂就没了。我到医院诊断，医生说神经肌肉都断裂，是伤残疾，可以申请低保，但我没有申请，我不想给国家增加负担，我也没向单位索赔，我坚信通过练功我会很快恢复健康。现在我的胳膊好了，能干活了，啥也不耽误，这就是大法的神奇超常，没亲身经历的人是不会相信的。后来我自己买了装修用的小吊车，给用户往楼上运沙子、水泥等装修用料，结果第一次吊车就翻了，原来是我没经验，配重不足，这一下受过伤的胳膊又砸断了，那个痛苦啊。我冷静下来想，去医院得花不少钱，遭不少罪，关键是治疗效果还不知是否理想。有了上次绞手臂的经历，这回我也想通过练功恢复健康，结果时间不长，胳膊自动接上了，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，这就是法轮佛法的超常，这就是奇迹。还有两次，我在井下被铁砸了脚，我没吱声，也没歇班，没给单位找麻烦，就练功，脚就恢复正常了。我的工人都知道大法好，有一个接受大法真相护身符的工人，他也受到大法的护佑。一次在开吊车时，货物刚吊起来一点儿，吊的大臂就断了，顺着他的头砸了下来，大伙吓坏了，赶紧拉他去医院，一检查医生说没事儿。还有一次往6楼运瓷砖，瓷砖有300多斤，运完工人把绳子扔下来，我拿时发现绳子几乎断了，我心里一惊，要是在空中断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和工人们都知道这是大法的护佑。有一位女士是包活的，一次找我处理建筑垃圾，她当时说是3米，但我就下了2米，只收了2米的钱。从此她对我特别信任，有合适的活就找我干。有一回我帮一用户下暖气片，在楼上算好的账是36片， 我下楼装车时才发现是42片。我赶紧给用户打电话说明情况，把钱退给人家。还有一次给用户上沙子，完活后我问房东多少钱，他说640元，我当时没细算就收了，回家一算房东多给了50元。我给房东打电话说钱算错了，房东以为少给钱了，说怎么算错了呢？我说你多给我算了50元。他说哎呀兄弟，这兄弟两个字可拉了很长的音儿呢。后来他又找我干活。去年9月份，我试检查车尾气，我的车尾气不合格，因我的车刚大修过，问修配厂师傅怎么办。他说一是顶钱，二是去外地检那儿松，三是换3元催化。我权衡了一下，前两种方法都不是修炼人该做的，就主动换了新3元催化。我虽然多花了钱，但心里踏实。检车时工作人员说，你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回来检车的，那意思是大多数人都去外地检了。有一天我碰到一位过去的小弟，他看我带了一块20多元的表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他说大哥咋混成这样了。是啊，在他们眼里，以前的我风光无限，追求的是金钱美女，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潇洒，有面子，有尊严。但是他不知道那种风光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中的，是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换来的。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从浪子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，有责任感，不再伤害他人，危害社会的好人了。我这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没让政府操一点心，花一分钱，是不是应该得到政府的肯定和表彰呢？而目前现实正相反。如果人人都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，人与人之间就会和睦友善，诚实守信，宽容忍让，那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